你自己是 S 人嘛，
对，
你跟 N 人一起看电影出来沟通，会不会发现都是鸡同鸭讲的？
发现我们看的角度好不一样。
那你一般看电影会看什么角度？
我就看场面红不红大，舞美漂不漂亮，这个光是怎么打的，看整体的故事情节。然后我发现你记住的全都是台词。
橱窗对二人来说是很有效果的，你会看橱窗里面，这个是你说喜欢的样子，你就冲进去就会去买，
把一整套都买下来。
对，哦，这个是
这个真的很不一样，
是吧？
我不是前两天买了那个新衣服嘛，就穿给你看过的，被一个带货的博主种草的，他是整套穿的，我就买了衣服没买裤子，
是吧？
我觉得裤子没必要，家里有的。
但二人不是的，二人会整套买。
大家来到新一期的心流公园，我是你们的车厘子。那今天很高兴，我继续请到节目的常驻嘉宾小柯姐姐克莱尔，欢迎小柯姐姐。
Hello， 大家好。
我们上一次其实聊了 MBTI 当中的 NS 的人群，
对，
但是我们聊的是他们在职场环境之下的一个表现，
是的，
对吗？那我们这一期其实要继续来聊聊 NS。
我们这一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我们 NS 的情感话题。
对，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处理亲密关系啊，友情啊，跟自然的状态之下的一些表现。
是的，我们上一期的那个节目里面主要是和车厘子一起和大家分享了 N 和 S 不同性格在工作当中场景的一些变化，还有一些沟通。那我们这次主要是会切入我们的生活场景，来看一下 N 人伙伴和 S 人伙伴在生活场景会有怎么样的趣事。
好的，那我们首先第一趴其实还是跟之前
一样，对不对？
一样，
我们来一个 MBTI 的
小
剧
场。
第一个剧场，我是那个 N 人的女朋友，
我是 S 人的男朋友。
我们来
相
亲了。N 人的女生如果说是相亲，你知道我们会看什么吗？
会看什么呀？
会看演员，会看你是不是合眼缘。对，
那你知道 S 人的男性会在相亲的时候带什么东西吗？
看电视剧好像会带什么房产证。
啊，这是我刚刚想说的，体检报告、房产证、这个车钥匙，
是什么存款证明，
还有这个名表戴在手上，对吧？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家里面有多少财产。
对，所以特别有意思。我们今天稍后也会和大家来分享 N 和 S 其实是我们两性关系当中的情感杀手，会发现大家看的东西关注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
在第二个场景过程当中，我们是一对闺蜜，我们在整个的一个交流过程当中，当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事物的时候，我会很容易大脑里会开始笨答，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想象成浪漫的童话故事。
就像小柯姐姐是 INFJ，
对，
你的愿景或者梦想是去开一个咖啡馆。
我的愿景会是开咖啡馆、拍动画片这种类型的想法。
是的，我们 ISTP 想的更实际的说，我如果要达到我想要达到的最终的梦想，我一步一步要先怎样赚钱，再怎样怎样，一切的东西就是需要量化。我能达到最终梦想，我需要花多少钱。
第三个场景是妈妈和我的这样子的生活中的场景。
对，你是 N 人的女儿，我是 S 人的妈妈。
对， N 人的女儿，当 N 人的女儿遇到 S 人的妈妈的时候，我最怕我的妈妈会闷死、无聊死。因为像我这种 N 人确实是清晰度特别高的直觉偏好的人，我是非常害怕无聊的。对，
作为 S 人的妈妈肯定是不会觉得无聊的，经常会冒出这样的话：宝贝啊，你不用烦恼的，你要么第一个选项是不啦不啦，第二选项是不啦不啦，第三个选项是不啦不啦，一共就三种选项，你自己决定吧，选哪个。
是非常务实
的。对，
那个 S 人的妈妈应该也很喜欢去盯着 N 人的女儿穿秋裤，对吗？会有一种妈妈觉得
怕你冷。对，
妈妈觉得我冷的故事情节。
是的，
对吧？
宝贝，你在穿衣服的时候注重好看、赏心悦目之外，你一定要保暖好，不然你生病了咋办呢？是，
对，会有实际的情况。
是的。
好，那我们进入到了我们的第四个场景。 第四个场景其实是在于 N 人和 S 人吵架
过程当中的。
N 人吵架其实很爱讲大道理的，你发现吗？我们两个如果说是有争执或者说怎么样，我很容易就搬出了各种各样的人生哲理、
哦、
来希望通过人生哲理的大概念来把你淹没。
哦，比如说吵架当中最常习惯于说的一句台词是什么？
然后我最喜欢说其实是两句话，第一句叫什么？你不懂我。第二句叫这个事情没意义。你会发现吗，我们俩对话如果说有矛盾过程当中，我很会说一句，就说这个事情是没意义的，我们就不要做、
有道理。那你觉得 S 人的口头禅是什么？吵架当中
S 人口头禅通常都会说你这个是异想天开，这个事情是干不成的。
对，你办这个事情的可行性有多少、
对，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办不成，给我们泼冷水。
还有我觉得很多时候面对吵架的过程当中就会说拿出证据，你上个礼拜不是这么讲的，聊天记录翻出来给你看一看，
截个屏的看一看。
是的
是的，确实我们恩人是有时候会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还砸得很开心的，对吧？哎，这个时候就觉得 S 人在吵架过程当中天天都在翻旧账。在我们吵架过程到最后其实我们也会和好，去到最终的一个就是解决方案、最终解决方案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会给到互相的安全感。你的安全感是什么？
我的安全感是很多的素材都保存下来、都备份过了，
对，
很多的经验、按着以往的既有经验去行事、是我觉得最有安全的。
是、
或者你就是要说服我、你得摆出实际的例子说、因为人家以前做过这个事儿、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也行、协同。
毕竟你还是比较方便可以翻出我们的对话证据吧，然后来讲一下你这个事情怎么怎么样。你知道恩人的安全感什么？
是什么？
你想我们俩每次就是说聊一件大的事情，聊好以后最终决定方案做好以后会跟你说句什么？你要相信我的，
相信你，
对吧、所以你经常会说我是什么饼王的。相信我，这个事情是能办好的。
是的。
我们到最后一个场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N 人和 S 人在乎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觉得像我们 N 人，我们其实在乎的更多的是被理解，最好是还能有共鸣。对，这样就感觉哇是被了解了，就特别的感觉在那个刹那是跟宇宙达到了链接。对，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我们 S 人追求的好不一样、S 人追求的就是这个事情办好了没有、办成了没有，这个意义或者目的达到了没有。
是，所以通常在这个过程当中 N 人还是很需要 S 人的伙伴可以给到很多可行性的方案，类似于一二三。
是。
好，我们聊了很多 S 人跟 N 人，好像还没有讲什么是 S 人跟 N 人、我们赶紧来说一下，插播一下这个重要的知识点。我们前面讲的 N 人和 S 人其实是我们 MBTI 的那个理论当中的一个维度的一个性格的类型表达。 N 人代表的是直觉， S 人代表的是实感。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MBTI。那么 MBTI 是由美国的母女凯瑟琳·布鲁格斯和伊莎贝尔·迈尔斯于20世纪40年代基于荣格的心理类型学创立的。那最初这个类型学其实是帮助二战的女性去匹配职业的，它会分成四个不同的一个维度。那我们经常之前有聊到的 E 人跟 I 人，我们的内向偏好跟外向偏好， E 是外向， I 是内向，表达的是精力的来源。 N 和 S， N 是直觉， S 是实感，其实它代表的是认知方式。所以我们前面小剧场里面演的六个更多的是代表的是我们看东西角度不一样。第三个维度是决策的模式，就是 T 和 F， T 代表的是理性， F 呢代表的是感性。第四个维度是生活态度，我们经常也看到的 J 人跟 P 人， J 代表的是趋定， P 代表的是顺变。所以由这个四组我们组成了大家所看到的16种不同的一个性格类型，类似于像我是 INFJ， 那我们的那个车厘子是
ISTP。
心流公园 Flourish Park 的同名社群开通啦，欢迎各位感兴趣的小伙伴们添加小助理樱桃子的微信 Cherry On Site 进群，和主播小克姐姐以及车厘子一起聊天，进行更深度的链接和讨论。除了我们线上的音频和视频内容呢，心流公园还会定期在线下开展 MBTI 主题桌游等各类工作坊活动，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心流跟方向。小克姐姐和车厘子在群里等你哟。
我们刚刚其实 差不多给大家展示了一下到底什么是 N 人、什么是 S 人，他们在生活跟情感关系当中会有怎样的认知方式的差异，
是
对吧？
对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更详细的来场景化一下 S 人跟 N 人接触过程当中会有怎样的碰撞和矛盾。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给大家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场景，我现在聊聊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你自己是 S 人吗？
对，
你跟 N 人一起看电影出来沟通，会不会发现都是鸡同鸭讲的？
发现我们看的角度好不一样。
那你一般看电影会看什么角度？
我就看场面红不红大，舞美漂不漂亮，这个光是怎么打的，看整体的故事情节。然后我发现你记住的全都是台词。
就是文艺片跟大片，你会更加喜欢看哪一些类型的片子会更加喜欢一点？
我其实都挺喜欢的，
都挺喜欢的。
对，但是我其实以前是不太常看动画片的，
是吧？
我是跟你在一起之后才会去看动画片。
自从我们搭班了以后，他就跟着我一起入坑了宫崎骏。
是的，是的，
宫崎骏，所以就会看动画片。你知道我最喜欢看的是哪些类型的片？其实我不喜欢看大片的，我不大喜欢看那种大的那种场面，我可能更在意的是故事情节和引发人的思考。所以我喜欢看类似于像纪录片，对，还有那种动画片，能够让你有很多想象空间。当然文艺片，还有很超前的那一些片子，这些会我比较喜欢的。它能够给你很多引发将来那种思考，对的。
原来是这样子，对，所以我就会每次发现小柯姐姐跟我看同一个片子，看出来感觉完全不一样
了，不一样，对吧？完全不一样，
接受的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
真是的。好，那我们也会去看戏，
对，
平时，但是看戏看完以后，你也会吐槽我说我其实都没有在看大家怎么演。到最后都是说我记得谁讲了句什么话，我想了好久，然后后面就完全就在想那个话，就没有看剧情了。
对的。你知道我最喜欢看的剧是什么类型的剧吗？
你说说看。
因为我每次发现我自己到剧场里面去看戏，我会去挑剔，如果这个导演今天用的是这个历史背景的材料去讲他的故事，我就会想说他用的这个材料到底严不严谨，跟历史符不符合，他这个东西方的这个艺术形式挪过来用是文化挪用吧，这个好像用的不太对吧。我对这种共感的东西其实比较弱，我会想他说用的合不合适，是不是适宜。对，这个时候小柯姐姐会怎么讲？
小柯姐姐说不要追求细节，我们大方向好吧，你感觉一下，
是
人家又不是一样都精通的，拍个电影出来你看看不就好了，关键是你有没有共鸣。有没有，我们经常说有没有共鸣，有没有启发，所有的艺术作品要给你带来启发，
不要在意细节，
不要在意细节。感觉对了就对了。
小柯姐姐啊，你会跟 S 人的朋友一起去买衣服吗？
说句实话，其实我会觉得作为 N 人来说是蛮需要 S 人一起去买衣服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像我这种就 N 人买东西很可能会出现整套买，因为我们看感觉。比如说橱窗对 N 人来说是很有效果的，你会看橱窗里面这个是你说喜欢的样子，你就冲进去就会去买，
把一整套都买下来。
对，这个是、
这个真的很不一样，
是吧？
我不是前两天买了那个新衣服嘛，就穿给你看过的，被一个带货的博主种草的，他是整套穿的，我就买了衣服没买裤子，
是吧？
我觉得裤子没必要，我家里有的。
但恩人不是的，恩人会整套买。恩人买东西的弱点，我不知道，大家可以互动一下，给我们留言。我是不看面料的，而且我看不懂面料。你让我分清楚这个人是带毛的和不带毛的，我能分清楚。但你如果让我分清楚这种什么羊毛啊，百分之多少，对我来说就是保暖 OK 了。但我其实分不清楚细节的，对，我可能更会看感觉跟样子，对，这方面就不是很有经验的。而且也不会去依赖于经验，更多觉得好看就好看。
对，所以关注的点会非常
对
这个不一样。
是的。那你 S 人买东西过程当中你会关注哪一些点？
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一般蛮多购物场景是在旅游的路上，就要去逛那种免税店之类的，我就看一看，我就会关注退税合不合算，这个价格这里买跟那里买有啥区别。这个不是大家都应该买东西之前关注好的吗？
对于恩人来说能记得退税已经很好了。
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更多的购物过程当中可能是看整体的一个感觉，东西对了就对了，沉浸在于买到喜欢东西的喜悦当中。可能从买东西过程当中，因为你都有退税这件事情有划算跟不划算，我永远都没搞清楚 哪一个说不同的地方买不同东西其实退税点是不一样的。其实我闺蜜一直在训练我这一点，但我一直是不记得的。
有各种的，一个是退税方式，还有是支付方式，你用美元买、日元买、韩元买，那种支付方式汇率不一样，我会直接当场拿出计算机来啪啪
算。
你肯定是要算一算的，那不然你咋知道合不合算
的？那真的是相差很大。所以我们出去旅游买东西，特别是买各种各样大件退税的，都是我闺蜜买好以后我再转账给我闺蜜。其实我是搞不清楚的。
你是算不清楚的。
但是我知道她买的肯定是比我划算。对。那你 S 人出去买的过程当中，你们会有预算设定吗？
当然有。
哦、好吧，
不在预算里面的就不买了，在预算之内的才买。
哦、
但是有的时候我老公会花我的，说买，刷我的卡买。
但恩人我们会有个概念。 OK， 那我可能出去我想入一个表入一个包、我会有个概念、但我不一定会有那么具体的比如说多少钱的上下限的。对，不会有。对，还是当场还是看感觉。很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我在之前官网上看到什么东西我想去试，到最后买的完全就不是你试的那一个。对，很可能会出现花心路边出草。完全是看感觉消费会更多一些。
还有一桩非常有趣的事情、我知道小柯姐姐经常记不得别人的名字是吗？
对，这个我们讲了一个新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的社交的那个场景。是这个其实节目里面曝光这样好吗？就是咱俩一起出去，我经常不记得人的名字，经常都是车厘子在提醒我的。
你也略微有点
脸盲。
对，
完了，这期播出来我人设塌，一记不住名字，二我会有点脸盲。对，所以都是靠车厘子在帮我，就是会提醒我。那我记得的是什么？我不是没有记忆，我声明一下，我是有记忆的。其实我记得的是我跟这个人的一个感觉。对，我更多记得这种感觉过程当中，我判断这个人是不能说好人，但这个意思就是类似于说我可以跟他继续相处下去，可以交朋友，可以更多接触。这个是我会记住的。
你其实依靠的这个记忆是他要再给你的一个感受，
对
吧？
对对
对，你对这个人的记忆点、如果没有串起你的感受的回忆、其实你是记不住人到底是谁的。
但我跟你说特别有意思，我会记得什么？我会完全记得我第一次见这个人的时候的场景。我会有个叫照相式记忆、就是我第一次见这个人他是穿什么衣服，我大概我是能够记住的，是个大概模糊的印象。当然可能是这个人的脸我是记不得的。但这个人如果说我第一面记得这个人过来什么感觉，比如说是高高瘦瘦的，淡色的衣服，浅色的，什么样的感觉我是能记得的。但这个人换套衣服我可能真的
就
反应
不来。
对，反应不来。
你就要依靠我了，
依靠车厘子了。只要
是的，因为我是属于我也是有点像照相片似的，但是我不是你那种照相片、我的依靠的就是 image， 就是图像、你这个脸、你换一套衣服我还是可以认出你的、
你知道咱俩区别是什么？我是印象派，你是写实、
对对对，
这个就是去写。
你是怎么讲抽象油画式的？我是啪照相机式的。
对对对对的，我没有细节，只有光与影。好，结束了。对， S 人有细节。
是的，说到社交、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经常出去就看看展览之类的、你知道我看展最爽的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吗？
你说。
我看艺术家的创作背景年份表的时候我最爽了、我才可以在那看一个两个小时。我要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什么在上什么学校，哪年结婚的、哪年生孩子的，哪年出名的、活到几岁、什么时候大红大紫的、什么时候受到世界声誉的这个认可的、我都要看的。
讲到看展这件事情，因为最近我确实看了贝聿铭的那个展，对，印象很深刻，因为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偶像。但是这个展看的过程当中，确实我也没记得他的生平。我可能只记得他说是活了100几岁，具体几岁我也忘记了、对，但是我会干嘛，我也是一个会看展花很长时间的人、但是我会看他的艺术的建筑，会在他的一些照片的面前流泪，我会很感动、会很感到共鸣。当时那一刹那我会觉得说他在想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那种直觉通感的一个感受。对，我对于所有的艺术作品更多的看的时候，我除了看他这个形之外，其实我也不一定能记得形，看他的形之外，我更多的是会看他背后的意义代表的是什么、创作者在创作这个就是说作品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了哪些思想的斗争，在那个时候的宏大的背景下，细节记不得的，不要指望我记得细节，宏大的背景下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对，所以更多的是这种看到这个展览的过程当中，看到他各种各样那种建筑是以什么背景 会去设计会建造，有建成的也有没建成的，你就会有很多的那种感触。
说的我也挺想去看看的，因为我们未来还有挤出去旅行的计划。其实在旅行过程当中，我觉得 S 人跟 N 人关注的点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是，其实旅行这个事情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如果说是人跟人无所谓，是交朋友也好，或者说谈恋爱到结婚，你总可能会出现两个人一起出去旅行的这个过程。对，旅行是非常好的，去考察你跟这个人的默契度是不是合适，就是说将来生活或者说长期交往的这么一个过程。N 人和 S 人的看法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刚刚已经聊过这个话题了对吧，这就不一样我先说一下，因为我和那个车厘子，我们两个人可能将来会去是游轮类型的这样子。
对，我想要设计就是一起出游的
计划，而且是我们会带上自己的家人一起。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两个去挑路线各方面去挑项目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你现在 S 人说一说你关注哪一些点。
那么我要去看有哪些特别欢喜的有名的景点，比如说如果我们去日本，我就想去看草间弥生的展览、艺术馆这种之类的。
是，你会去看就是
名胜古迹、
类似于别人的攻略吗？
会看
对吧？会看。 S 人是实感，他是需要通过经验的，所以 S 人的伙伴是会去查攻略的。
哎，
N 人会干嘛？ N 人也会查攻略，因为查攻略是必须做的。但是你知道 N 人最恐怖的是什么？因为我自己本人和我的妈妈，我们两个人都是 N 人。我妈妈是一个 INTJ， 所以她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是，她经常会刷手机说我们去哪里，这个图上的照片很好，你告诉我这个是哪里，我们去好了。这是多恐怖的一件事情。
小柯姐姐自己做一个 N 人，如果是比如说游轮去日本旅游，你想要去哪些景点？
很诚实的讲，我是想去看海。
对，看海哪里不能看，一定要去日本看嘛。
但是坐了游轮就是为了看海。
好吧，这个脑回路我也是不太懂的。
我要有阳台的房间
啊、这个是可以满足的。
对、
小柯姐的诉求对于住宿嘛，游轮上的住宿是一定要有一个带阳台的房间，
是的，
可以爱人时刻可以在那边看海写诗、有自己的独处的时刻。
是的，
我就会考虑说这个有阳台的房间跟没有阳台的它差多少价钱，我要开始算账了。对，
这个我看价格的钱是他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我到最后聊下来的结果就是说，车厘子算好以后除以二给到我
就可以了，是吧？所以 N 人跟 S 人的情侣会在相处的恋爱的过程当中，其实注意到的东西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小柯姐姐对于这方面，就是 N 人跟 S 人的不同性格偏好的人谈恋爱，能不能给我们支几招？
会有，我们 N 人跟 S 人整体的一个直觉偏好跟实感偏好，我们的整体的一个系列就叫白天不懂夜的黑。所以我们在磨合的过程当中，其实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到对方不同的一个需求。那我们的 N 人的伙伴就是需要的需求其实最大的叫被理解到。 S 的伙伴最大的需求其实就是安全感。因为它是实感的，它是要握在手里的安全感。那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跟大家来支支招。第一种情况是当 N 人的男孩子遇到 S 人的女孩子，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S 人偏好的实感偏好的女生会容易去吐槽，是说我们直觉偏好的男生是没有给到安全感的，丙王，对吧？那我们给到的是两个点。第一个点是我们的 N 人的男生就不要一味的去说一些大的那种情话，那如何把你那种说大的那种情话的表达落到具体的实际的动作上去，对，这样的话可以更多的给到我们实感偏好 S 人女生安全感。第二点，你在画饼的时候就不要说将来我们一起怎么样，你在说将来一起怎么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明年怎么样，三年内可以怎么样，五年内可以怎么样，你要给到具体的一些计划。当然我们也不强求说你一定要精细到每一天某个月，那至少来说你要给大概的一个时间段。
确实，
对的，这个是 N 人的男生遇到 S 人的女生如何更好的去改变的沟通方式，给到 S 人女生安全感。
没错。
好，那我们的第二种情况会说到，就是 N 人女生和 S 人的男生。 N 人女生跟 S 人男生的沟通过程当中，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矛盾点，其实就是 N 人女孩子会觉得 S 人的男孩子不懂我，对，就不被理解嘛。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苦尽甘来遇见林忆莲吴爱纯和她老公
梁宽直
的例子，
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对，所以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就包括看苦尽甘的时候，我们也会吐槽说吴爱纯很矫情。所以说 N 人女生 一旦诉求是需要 S 人的男生去理解自己的话，其实会给别人有一点点的矫情感的。对，那么这个我们怎么样来做调整？其实 N 人的女生可以做的是，你把你的需求给说具体。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我们直觉偏好的 N 人女生很喜欢浪漫，你跟男孩子一起吃饭或者说怎么样，你不要跟他说这个事情不浪漫，你直接告诉他你能不能点个蜡烛，点个什么香薰，或者说你能不能放个背景音乐，那么这个就浪漫了，对吧？
是的，
你要具体去指导他去这么做，你不能只是说我希望是浪漫的，
对，他就会不知道。那你觉得什么是浪漫？给你送束花浪不浪漫？
对，所以你可以去直接更加具体的提出你的一个要求。对，
所以我其实觉得 S 人跟 N 人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的一大阻碍就是沟通不清楚，或者说不直接进行沟通，而是要互相去靠猜。
是的，
我们知道猜是很危险，
猜
也是很难猜到别人的心趴上的。
是 的，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沟通过程当中，特别是两性关系、亲密关系当中，就尽量我们要降低沟通成本，对，更加直白的去表达自己的心意，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个可以更快的去磨合，
减少矛盾，
对，了解对方。
对的，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大家的这种沟通有的时候真的是要直接去表达的，不要想着对方能猜到你的心里，对吧？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也没有必要做你肚子里的蛔虫，你妈你爸都不能做你肚子里的蛔虫。
是是，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在整个大环境下压力其实都挺大的，我是会觉得能够迈出从正常的朋友认识迈出去进入两性关系其实已经是不容易了，所以大家要合理控制一下自己的期望值。对，
是这个很重要，
对，不要去设那种不合理的那种期望值，因为这样会真的伤害你在乎和喜欢的人的。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期 N 人跟 S 人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啦。大家后续还有什么关于 MBTI 的感兴趣的话题，你是比如说想多听听 N 人的故事还是 S 人的故事，可以给我们留言，让我们知道你们的意愿和想法。我们星流公园的同名社群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添加小助理 Cherry Onsite 进群，跟我还有小柯姐姐进行聊天。
如果说是对于 N 人跟 S 人还是不了解自己到底是实感偏好的还是我们直觉偏好，也欢迎来到我们的线下桌游，对，在游戏的过程当中更好的来了解自我，知道自己的性格偏好，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看看自己到底是适合什么样的伴侣可以往前走。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